一首美好的诗歌。我们今天要讲第二部分是得着的喜乐，我们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然后得着的喜乐，我们看这个经文仍然是在腓立比书三章的第七到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刚刚那首诗歌呢，是哈利路亚，你真实奇妙。我们知道哈利路亚是出自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希望我们都能够来赞美这一位是真实的、奇妙的，在宝座上的羔羊，他能够使我们的哀哭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欢笑，就变成了喜乐，甚至从天涯到海角一路的要带领我们，他要指引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因此他是配得一切的荣耀，他知道你我的苦处，他一切都明了。这个是这个诗歌的大致的内容，也是真正的描述到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神耶稣基督与我们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呢来看看保罗他一生中如何享受到这个所谓的得着的喜乐。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得着不是物质上的得着，而是精神属灵上的得着。我们上次看过得着基督是什么的意思，我们也经得着一基督的意思呢，大致上就是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还有他复活的大能，然后我们是得着耶稣基督要得着我们的，我们也是得着基督对你我们所要所有的期盼，然后最后是有一天我们要得着天上的奖赏。然后呢，我们也稍微看到了得着基督有什么步骤。我们上次只是提到了就是要认识，在第三章第八节呢，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这一句话呢，跟耶稣的本人在马太福音 很有名的一段经文，16章的26节说的非常的类似。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是说人如果是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在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丢弃呢，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所说的赔上。然后呢，保罗所说的得着基督的得着呢，就是耶稣所说的赚得全世界。所以保罗从一个角度说，我呢丢弃万事，我把它赔上的万事，我为了要赚到耶稣基督。而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大部分的人都想要得着全世界，可是他最后是丢弃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都知道，世界跟基督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往往是在挣扎着，是一个不可能并存的一个实际。因为我们如果一心一意想要得着世界，想要赚得全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得着了基督。如果我们得着了基督的话呢，我们首先要愿意在基督的许可底下，或者他的要求底下呢，我们愿意能够丢弃这个世界。所以基督跟世界对每一个信徒来讲，就好像鱼跟熊掌一样，是往往是不能兼得的。这个正如耶稣所说的，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恶这个主人，就是爱那个主人，不是重看这个主人，就是轻看那个主人。耶稣说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神又同时侍奉马门，我们不能同时要赚得基督，我们又要同时赚得世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上次有稍微也提到了，就是在原文中这个保罗所说的丢弃呢，跟那个有损，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或者是说形容词。有损的是一个理念，是一个观念，丢弃是一个付出的行动。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如果没有先有一个有损的这个观念的话呢，我们绝对不会有丢弃的行动。举个例子，我们在北美，不要讲说在北美，有的时候在我们所认识的人，有些人在台湾或者在中国都有囤积东西的这种的，不管你说是好习惯或者是坏习惯。我们常常买了东西就是放在那边，事隔很多年都忘了囤积东西。我们有这种习惯。最近呢，牧师家前一阵子闹老鼠，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呢也有囤积那个吃的东西的习惯。有便宜的东西我们就买，我们不知不觉就囤积了，就放在那储藏室。结果呢，神就借这只小小的老鼠来提醒我们，那小老鼠就把我们囤积的东西给吃得一塌糊涂。所以呢，我们就学了一个功课，所以我们就那一天就立刻把储藏室所有东西都清出来，不要的就丢掉。因为囤积东西是你我生命中常常的习惯，可是我们如何能够愿意舍得丢弃那些东西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那些东西到底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有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查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东西，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不好的习惯，我们必须首先要有有损的这个观念，我们才舍得去有丢弃的行动， 否则的话，我们舍不得丢东西的。如果我们不能有有损的观念，然后可是这种能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这个观念，并且再加上能够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呢，已经丢弃万事，把它都看作粪土的这种行动的话，必须就要先建立在我们对耶稣这一位救主真正的认识上。当然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呢，不单单只是说头脑上知识上的认识，因为即使魔鬼也都认识耶稣，他知道有耶稣，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他有没有信靠耶稣呢？没有。所以保罗这边所说的认识呢，主要是指我们对耶稣在个人上的认识。我对耶稣的认识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不是因为属灵的长者，而是我个人认识耶稣，同时也是关系上的认识。这种认识呢，就像小孩子认识他的父母亲一样。你可能知道别人的父母亲，可是毕竟那是别人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那就好像丈夫跟妻子之间的认识一样，你可能知道别人的妻子、别人的丈夫，可是毕竟那个是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妻子。所以这种认识是个人的，是亲密的认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含义的。他认识的对象不只是说我认识基督，或者是我认识基督耶稣，他说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耶稣是他个人的主，是他个人的，与他的关系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是这种认识。我们要知道基督教就是基督， Christianity is Christ， 没有基督的福音就不是福音，没有基督的爱就不是爱，没有基督的真理呢，就不是真理。因此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呢，就不是基督教。最近呢，我今天早上看报纸，还跟师母分享，报纸就提到1月6号在华盛顿 DC 的那个暴动，结果今天的报纸又重新提了，在那个暴动的前面呢，有一个人是手里捧着一本叫做 Holy Bible 圣经，可是他戴的手套呢是咕噜的那个好像叫 Halloween， 人家那个死人骨头那个手套，戴这个手套呢捧着圣经在暴动的当中。因此最近美国流行了一个所谓的 Christian Nationalism， 就基督教的民族主义，他们一再的说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事实上这句话呢，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美国可能在立法的时候有基督教的教导，可是美国应该绝对不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最近所流传的这个用基督教的民族主义的抬头呢，这个绝对不是耶稣的教导。因为他们如果捧着圣经去暴动的话，绝对不是耶稣的教导，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多少人要拥护耶稣基督作王，推翻罗马这个暴政，耶稣都没有这么做。耶稣说，我的国不是这个地上的国，我的百姓不在这个地上要来推翻任何的政府，否则的话，他说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差多少天使天君过来。所以这个就是已经脱离了耶稣基督教导所谓的这种宗教，已经不再是基督教。 我们要了解，这个是因为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却不真正的认识什么是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救恩唯有透过认识耶稣而得着。使徒行传这么告诉我们，因为除他以外是别无拯救。我们的拯救不是来自某某总统、某某暴君、某某的皇帝，我们的拯救只有耶稣基督，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个是认识。非常可惜的，我们现在对这个真理认识不清。多少基督徒打着耶稣基督的名字，却行违反耶稣基督教导的事情。第二步，我们要得着基督，不只是要认识，我们要相信。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第九节说，并且呢，得以在他的里面，不是有自己因为行律法而得的义，就是说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而得着的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律法而称义，乃是呢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为信神而来的义。要相信，我们的这一种的相信，就是那一种单纯的完全的信靠顺服，单纯的完完全全的相信。那我们的这种相信呢，就是耶稣曾经对多马所说的那种什么，你没有看见就能够相信的这个相信。因为耶稣对多马说，这个是多疑的多马，说你因为看见我才相信，就是你因为看见我从死里复活，让你来摸我的手，你才相信。那个信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一个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耶稣说这句话是针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是在耶稣死复活2000多年，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耶稣，可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他，可是我们因为圣经所说的，我们就相信这种人是有福的。这种相信呢，也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信是什么呢？是我们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我们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我们期盼事情的确实，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会实在的会发生。这一种是信，是相信未来必成的事情。这一种信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信，通过了认识，接着相信，接着呢就是效法。再接着他在第三章的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要注意，保罗他不只停留在相信耶稣基督，不，对不起，认识耶稣基督，他更一步要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并且他也愿意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受苦。最后他更进一步的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死，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死呢，绝对不是说叫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就立刻去寻短见。圣经从不鼓励我们基督徒去自杀，所谓的自杀。圣经把人的性命看为多么宝贵，所以效法他的死不是叫你我都被主动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效法呢，在保罗用的这个字呢，如果按照这个字来解释的话，因为它只出现过一次，所以没有别的经文可以来直接的来为这句话来做一个另外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就从翻译本来看， 和合本我们所读的说是效法他的死，中文有一个新译本说受他所受的死，就是说承受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死，我们承受。英文的 ESV 呢翻译成是说在他死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与他相同，或者我们与他认同，我们与他认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死。另外一个英文版本叫 NAS 呢，就是我们在他死的事情上呢与他符合，我们与他符合。那可是这个对你我还是很难了解，那我们就用从另外一个圣经中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教导呢，也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死，耶稣讲了一个伟大的教导，叫做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用了好几章的篇幅讲了登山宝训。当他把登山宝训讲完之后呢，耶稣做了一个结论，用这个结论来强调你我所谓的实行或者是效法这个重要性。我们不是说知道了就好，我们必须去效法去做这个的重要性。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4节到29节，耶稣这么说，他说所以呢，所有凡是听到我这些话就去行的，也就是说我从第五章第六章到第七章所说的这一大篇的登山宝训，凡是听到这些话就去行的人呢，就好比一个聪明人，他是把房子盖在一个磐石上，有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那个房子总不倒塌，因为什么？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相反的，凡是听见我这个话不去行的呢，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他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因为盖在沙土上比较容易，比较立根基的，结果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呢，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听完了，讲完了这些话呢，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所有的教导都是有权柄，因为什么呢？他要求人家去行，他不只是喂养他们脑使他们的头脑变大，耶稣要他们去行，要他们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他的话一直都是带着权柄，因为有权柄的教导对听者呢有所期盼，对听者有一个极高的期盼，就是必须去效法去行。因为耶稣所说的这些的教导他都做过，他亲自做了，所以他教出去要那些听到的人也跟着去做，这个就是效法。效法，那效法呢，在马太福音这里讲的效法有几个含义，就是说我们去行去效法耶稣的这些的教导呢，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而得救，而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我们因为得救之后，我们愿意效法耶稣的而去做，是我们得救人的一个证据。然后去行去效法呢，肯定了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而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呢，就是被我们愿意去行去效法来更加的证实了。一个真正是属于神的儿女呢，他会想尽办法去效法神所 教导我们的，然后去行或者是效法呢，更加肯定我们是真正的认识了，我们是完全的相信了。唯有真正的认识，完全的相信，我们才会去效法。所以呢，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尤其父母教导孩子，什么身教重于言教。言就是说，父母可以说一些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要孩子去做，可是呢，自己却不去做，或者是做不到。因为这个父母呢，可能对他所要求的东西也不是完全的了解，完全的认识，他也不是完全的相信做那些事情会有什么好处，他是不是完全的相信。所以孩子听到的呢，看到父母也不是真正的认识到这个道理，也不是完全的相信其中的好处，所以呢，父母不做，儿女也不愿意去做。所以呢，我们才讲身教重于言教。耶稣在这个世上行走了，传道了3年，他完全的在身教。他门徒在他身上所看到的一切，跟他嘴巴所说的是没有矛盾的地方。因为耶稣完全的认识了，完全的相信了，他也完全的去做。如此，你我要得着耶稣基督呢，我们也必须是如此的去做。认识呢，虽然有点点属于头脑，可是他是在经过头脑呢，理智上有一个经历，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有关系的这个关系上的认识。这个认识呢，主要是强调我们的读经的生活。我们唯有靠着读这本圣经，我们可以对耶稣基督可以更加的认识。认识不是说我们去睡一个觉，我们去胡思乱想的认识，毫无根据的认识。认识唯有透过读这本圣经，才能够更加的认识。然后相信呢，是属于内心的，是属于我们在信心上的一个扎根，一个落实。那就只有借着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向神祷告祈求，有些时候神应允了，有些时候神没有应允，有些时候神还要我让我们等待，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已经垂听，只是可能我们所求的不合神的心意，他还没有应允，可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心就借着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越来越落实，越来越扎根，就是相信。因为唯有相信神垂听我们祷告的人才会去祷告，不相信的人就不会去做。然后效法呢，是属于我们的手跟脚，是我们在生活上一点一滴的实践。那这是强调我们的团契生活，不只是在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社会的生活，或者是国家的生活，我们必须在人群当中呢，在生活上的一点一滴，能够把我们所认识到的、所相信的，能够一点一滴的行出来。因此我们必须要借着我们每一天有固定的时间，有读经的生活，来越加的认识耶稣。你不读圣经，你怎么能够认识这个圣经的作者呢？你怎么可能？或者你怎么可以认识这个圣经所要谈论的、所要指向的这个人物呢？你不读的话怎么可能？然后呢，我们必须要借着每一天的祷告生活，来越加的相信这一位我们的在宝座上的羔羊，在天上已经为你我代祷，也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必须借着我们经常性的团契生活，有家庭生活，有 教会生活来效法耶稣基督的行为。如此借着认识、相信、效法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着这位耶稣基督。否则其他的都不是得着，其他的只是好像是知道而已。耶稣曾经有这个人哦，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为人钉十字架，我知道，可是关我啥事啊？关我什么事？哦，耶稣的教导呢，都是劝人为善呢、能够做就去做，也关我什么事？有没有值得我效法的？唯有透过真正的认识，完全的相信，实际的效法，我们才能够得着耶稣基督。这是得着基督的步骤。那得着基督要什么行动呢？保罗在这里呢，一直都是用一个赛跑者来形容他得着基督所摆上的行动。在这里呢，他的行动包括了向前进，前进。他说，三章十三节，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前面的。赛跑的人没有往后跑的，都是往前跑的。所以我们往前跑呢，还在不断的向前进呢，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可自满。因为还没有跑完，我们赛跑还没有跑到尽头，因为竞赛还没有结束。我们人生这个是不是短跑，是人生是个长跑，是个马拉松的跑，我们要不断的跑到我们生命的尽头。所以不要因为一时跑得很快就自满了，就没有继续的往前跑，我们要不可自满。务要专一，我们不可分心，因为我们常被许多事分心。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事情，太多杂乱的事情，而集中于一件事。所以保罗说什么？我只有一件事，我不是有很多事，我只有一件事。一件事是基督徒力量来源的秘密。曾经郭牧师很喜欢讲这句话，说 Simplicity is power， 简单是力量。简单就是一件事，很多事就复杂了。他说我生命中就一件事，我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所以我们要专一做事情呢，一件事一件事做得好好的，然后再下一件事，不要分心。Multitask 是现今的一个毛病，现在的人都是太多就是做同时要做很多事情，结果做的都是乱糟糟。务要专一，这是往前走。那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就是包括什么是背后呢？就是你过去的成功，还有你过去的失败。我们要了解忘记不是指记忆上的遗忘。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跟师母现在要忘记背后很容易，我都不需要花很多的精神，我们忘记刚刚讲的话非常容易，那个是记忆上的遗忘，不是这里的意思。忘记背后是指我们不要受到背后就过去这些事情的影响。神忘记或神饶恕你我的过错，把我们的过错丢在背后忘记，难道神也是得了老人痴呆吗？神也遗忘了吗？神没有遗忘的，神也不可能遗忘事情的，只是神不把我们的罪过来受到影响他对你我的处置。神，我们承认的罪，神不是说就忘了，神是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不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把你我过去的成功，过去的失败，不论是人际关系， 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比如说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尽办法不要受到过去的影响。我们往往就是因为不能忘记背后的我们，所以才无法向前迈进。我曾经碰到一些人就说，哦，曾经我曾几何时是多么的风光，可是你现在又如何呢？你就是因为不能忘记过去的风光，所以你现在一点简单的事情你都觉得不配去做，就说我不屑去做，因为我过去曾经多风光，我现在 flip 一个 hamburger 讨生活我都不屑去做。他不能够忘记背后。那同样的，有些人不能忘记过去的失败，他的失败就像所谓的一个阴魂不散，永远的在那边就是搅扰着他。他不能把过去的失败给忘记，不能把他放到一边，不受他的影响，所以他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怕东怕西，怕重蹈同样的失败。这个就不是所谓的忘记背后。因此耶稣警告我们说，因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呢，是不配进神的国。因为神的国要你我往前进，我们不要在手扶着犁在耕地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往后头看，常常回想着过去的成功，或者是回想着过去的失败。所以耶稣这句话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进神的国，我们要往前进，不要往后看，忘记背后的。背后的成功失败与你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每一天的日子要每一天过，你今天的日子不会因为昨天多好多坏而受到影响。如果你愿意被它受到影响的话，你永远都在过去的阴影底下过日子，你无法忘记背后。然后呢，努力面前。我们不只要不能自满，我们要专一，我们要把过去的东西放在旁边，不受它的影响，我们要更加的努力，继续的努力向前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终止的那天，终止的那一天就是到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噎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继续的努力的向前行。因为不进则退，我们的生命必须是向前行，像一个赛跑的人，即使你因为年老体衰，你跑没有那么快，可是你仍然努力的一步一步向前行。这是得着耶稣基督必须要摆上的行动，我们必须要前进。然后呢，我们要直进，就是向着标杆直跑。直就是正直，很直，就是不偏左右，不要左看看右看看。什么叫左顾右盼？就是说我看看旁边的人怎么样，因为你是赛跑，跟旁边的人有什么关系？你是在赛跑，你的目标标杆是在前面，你往直跑，别人跑得直歪跟你不是有太大的关系。你主要是我要不偏左右，我不要因为左右环境的影响来把我的目标给用差了，偏差了。所以我们要不偏左右，然后呢，向着标杆，我们方向要正确。我们人生的标杆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标杆要正确，朝着标杆，不偏左右，一直往前进，直直的往前进，要直跑，不要跑的斜来斜去，弯来弯去，像醉酒的人一般，要直跑，不偏左右， 向着标杆，然后呢你跑要往上。我们人生真的是像一个爬山的道路，要越往上，因为神是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神从天上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人生要一步不断的往上行，向上的人生，往上，人不要一直往下。也许在我们生命中会有人生的低谷，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低谷之后要有高峰，我们要不断的向上行。这个是我们属灵灵命的一个地步，就是你我现在属灵的光景是往下呢，越活越往下呢，还是我们越活越往上？当然不可否认的，我们人生会遇到困难，会遇到阻上的事情，可是不要在那个人生的低谷中停留的太久，你要不断的想到耶稣基督是从上面招我来得到一个奖赏，他是从上面招我，不是从下面来招我，所以我们要向上，我们灵命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灵命要越来越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然后呢，最后将来呢，神要从上头，当我带我们到天上的时候，要给你我得到奖赏，这个就是要上进。所以呢，保罗很喜欢用赛跑的人来描述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道路上所在奔跑的，因为当时保罗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呢，有就是马拉松赛跑，是他们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运动的项目，所以保罗就用当时的人所能够领会的，来用赛跑来描述人生的道路怎么来行动。他用这个赛跑的人来形容一个得着耶稣基督的人他所要摆上的行动作为。在另外一本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也同样的用赛跑的来描述他生命中的一个历程。他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的24到27节，他这么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得要跑吗？但是得奖赏的就只有一个人。他说你们也应当这样子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他说凡是教力争胜的呢，诸事都有节制，可是他们不过是得着那个能坏的冠冕，因为那冠冕会坏掉的嘛。他说我们却不是，我们却是要得着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保罗说，所以我奔跑呢，不像那个无定向的东跑跑西跑跑左跑跑右跑跑，他我不像那个没有方向的那个无头苍蝇一样。他说我斗拳呢，我打 boxing 呢，打拳呢，不像打空气一样。他说我是攻克己身，我是对自己不断的训练，我叫我的身体来顺服我，而不是我顺服软弱的身体。他说恐怕呢，我不断的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边自己反被弃绝了，不是说他失去了救恩，所以在中文的新译本是说自己反而落选了，就是说我在这个赛跑的过程中，我不断的跑，我不像那些乱跑没有方向的，我打拳不像只打空气，我打那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比如说那个 bag， 就是 boxing 的 bag， 我打一样东西，我要刻苦己身，叫声服我，然后呢我传福音给人，我不要到头来自己被落选了，自己在跑场上被 disqualify， 神把我提，就是说不给我奖赏，认为我失去得奖赏的资格。所以这个是保罗一生 他说，我一生，我为了得着耶稣基督，我要不断的往前走，我把背后的忘记，我努力面前的，我要有一个标杆，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的标杆，我要直直的跑到耶稣面前。那我生命中呢，我要往上，因为神是在上面来呼召我去得到奖赏的。这个呢，是一个赛跑的人应有的行动。然后保罗最后要付上什么代价？得着耶稣基督还得要付代价的，就是因为宝贵，要有所代价。廉价的东西，路边都得着的，你不用付代价。石头不需要付代价，钻石、宝石你必须要挖垦，你必须要付上这个流汗的劳力的代价。得着耶稣也是同样的道理，必须要付代价。保罗很诚实的说出他要付什么代价，他要舍弃万有。他说，我为他呢已经舍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他不只是这样子，他要愿意与主受苦，他晓得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呢，描述他的一生，11章的23、24节，他写的这些呢，如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是很难了解的。因为呢，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说过，现在的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我基督信基督的人要强大，要霸凌世界各国。我不吃苦的，我是成功神学，我是成功福音，哪里有受苦神学、受苦福音？那个是老一代的。2021年不再讲这一套，不再讲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11章的时候，我们都嗤之以鼻，看不起。这是保罗的问题，不是我今天2021年基督徒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哪里要受苦？我们要吃香喝辣的，我们要在所有政坛上，我们要占主流，所有人都必须听我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所以今天哪里有人愿意为得着基督付上与主受苦的代价呢？每当我们读保罗的经历的时候，保罗写这篇，他不是要人家来同情他，可他也不担心因为写了这个让人家不敢信耶稣基督。他只是实实在在的知道，真正以耶稣基督为心的人，他有一天如果主许可苦难临到他的话，他不会退缩。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我必须要念这段，实际上他说，他们这些人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保罗说的他们，就是现今在美国这个世界流传的成功神学的这群人，他们自称是基督的仆人，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一天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吃过苦，从来没有。他们是我更是。保罗说什么？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我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一次都40减去一下，保罗都数过了，都是39次，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我被棍子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什么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我又屡次行远路，我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人都要害我，外邦人也要害我，城里也危险，旷野也危险，我海中也危险，假弟兄也有危险，我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 我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就不得吃东西，我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都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了我不焦急呢？这是保罗他一生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经历。这使徒保罗啊，不是我们今天在这边传讲那些所谓的成功神学、成功福音的这些的所谓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传道人的，与基督受苦，他也付上个代价，要效法他的死。我们刚刚讲到效法他的死，就受耶稣基督的死。那保罗怎么说的呢？在使徒行传的两处经文他都说，尤其是在使徒行传21章，当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告别的时候，拥抱在一起流泪，因为以弗所教会的人劝他不要去罗马，这个是必死之路，你有去无回。这保罗就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子痛哭呢？你们越哭呢，我心就越碎。保罗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是被人捆绑，我就是到耶路撒冷，死在耶路撒冷呢，也是愿意的。我仍然要走到耶路撒冷，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那保罗说什么？20章24节说，我却不以我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人生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是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不只是为主愿意舍弃万有，他也愿意与主一同受苦，他甚至愿意与主一同死，效法他的死，效法他能够走上十字架上的死。最后呢，他是竭力追求。保罗很谦卑地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竭力追求呢，是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保罗这边讲的竭力追求这个原文希腊文这个字呢，在这一卷书中，就是在腓立比书中，只一共出现了三次，都是在这几段，都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都在第三章。首先呢，他是怎么竭力追求呢？在第三章的第六节，他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意思是说，我热心追求教会，就我热心追求来迫害教会，我是如此的热心追求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保罗是一个很有感情意志的人，他认为是他的对的，认为是他的理想的，他都在竭力追求。因为他当时不认识耶稣基督，认为教会都是一群抵挡神的一群人，所以他热力追求要这些教会的人跑到哪里他都追到哪里，他是火热的心去追杀这些传异教的人。然后呢，3章12节他说什么？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我不是自夸，我已经 perfect， 我已经完全了，我人生已经100分了。他说我不是，我仍然，我活一天我就追求一天，我仍然追求什么？希望耶稣能够得到我，或者是我能够得到耶稣对我的期盼，我这是我的目标。然后第3章14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向着标杆直跑，直跑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呢是翻成就是原文的竭力追求。我是向着标杆一直在追求， 要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得着基督，他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他不仅愿能为了耶稣基督把他过去的一切的成就所累积的一切的东西他都愿意舍弃，他甚至愿意为耶稣基督受苦，受尽一切人的迫害，他甚至愿意为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可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他不断的竭力追求，他不断的逼着自己往前行，就像他当年逼迫教会一样，他逼着自己要往前行，希望能够达到耶稣对他的期盼，希望能够得到耶稣基督从上面召他来的奖赏。他为了这个不断的竭力追求。你我有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我们可能追求一下就放松了，说啊，太辛苦了，这条路不好走，还是选一个容易走的路啊，不需要那么竭力追求。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的确是很高，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但是圣经中有的时候会讲着 but， 但是，但是什么呢？确实我们要知道代价高是你我不容易付出的。我们不要认为嘴巴说得很清楚，愿意为耶稣基督付上代价，可是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这个的确是不容易付出的。我们看别人付出很容易，轮到自己就不容易了。别人说他可以读经读几个小时，等到自己读了十几分钟就受不了。别人可以祷告很久，自己祷告几分钟也受不了。别人可以吃苦，我吃点苦头我也受不了。我们要承认的确是不容易付出的。所以保罗知道，他才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完美了，我已经得着了这个目标了，我仍然活到今天，我仍然在竭力追求。神也知道这个代价的确不容易，可是神对你我的期盼不会因为不容易就不说了。耶稣对你对门徒的教导，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耶稣太苛刻了。耶稣为什么不标准降低一点？要知道得着耶稣基督要付上极大的代价是不容易付出的，就是因为不容易付出，代价是高的。我们要承认这个问题，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是不容易付出的。可是是不是因为不容易付出我们就不付出了呢？这不是问题的所在。所以第二点呢，虽然代价高呢，却是我们基督徒还是能够付出的。不容易付出，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因为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完全的人就是成熟的人。在你我当中，我们生命成熟的人呢，总要存着什么心呢？愿意为得着耶稣基督付上那个不容易付出的代价。保罗接着说，如果在什么事上你们有别样的心呢，神也会指示你们，神也会再把你们的心扭转过来，只要你我愿意被神来引导的话。不容易付出，我们仍然还是可以付出。因为耶稣说什么？很多事情在人是不能的，可是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们也许很困难付出这个代价，可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付出。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3节说， 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当然是力量的神呢，我凡事都能做，即使这个在世人看出是不可能付出的代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我凡事都能做。然后我们要彼此以此来劝勉，不容易付出，你还是可以付出，我们要如此的来劝勉。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要告诉你们啊，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不论失去的时候要喜乐，你们得着的时候也要喜乐。他说我把这些话呢，我再一次的写给你们，可见他曾经已经写给他们过，我说我再一次的写给你们，对我保罗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对你们呢却是妥当的，却是恰当的。到第三章的十六节最后说，然而呢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呢，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因为我们如果有愿意行善的心，神必定会引导我们走到什么地步，我们就照着那个地步来行。我们要以此来彼此的来劝勉。事实上最后呢，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代价的确是高，得着基督的代价的确是高，可是与基督这个至宝相比呢，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保罗在第三章七到第八节，他再一次的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处的，就是那些有好处的东西呢，我现在因为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呢，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在这个耶稣的至宝底下，我可以变卖所有的，就是为了要得着这个宝贝。所以他说，我为已经丢弃万事，把它看成是粪土一般，主要是为了得着基督。所以呢，代价是高，我们要有现实感，要面对事实，知道是不容易付出的，高的代价对我们来讲都是一大的挑战。可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呢，我们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还是能够不断的付出。那我们要用这样子正确的教导呢，我们来彼此劝勉，最后与耶稣基督这个至宝相比，一切东西，世上的东西都是粪土。不知道你我生命中有什么东西呢，现在正阻挠你来得着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至宝。我每一天的生命中，你我都要省察，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现阶段，不管你是空巢期，小孩子有小孩子期等等什么期，你每一个阶段你都会有东西阻扰你来得着基督。挑战就是说，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为了要能够得着耶稣基督这个至宝呢，我能够甘心乐意的，我能够非常喜乐的，能够失去舍弃那些你我不能保留的东西。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每一天要来省察你我，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失有得，我们如果失去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关系的话，我们必会得着耶稣基督这个至宝。在失去中我们感谢神，在得着中我们也感谢神，因为今天我们为耶稣基督所得着的一些东西，如果只是世上的东西，神要让我们得着这些财物呢，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进到神的国度里。所以有钱的人不见得是不属灵的，可是有钱的人只为自己在这个世上积攒财宝的话，就是不属灵的人。他必须要用现今的这个财宝呢，能够去赚，为神的缘故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能够到神的天国里，得着了天国。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叫 Jim Elliot， 他说了这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有一种人，他不是一个笨蛋或蠢子，就是他舍弃了那一些他不能保留的，而得着了那一些他不能失去的。我们在这个世上很多东西有暂时的价值，却没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保留到永恒的话，我们愿意失去，可是我们借着这个失去呢，换取了一些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灵魂，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与人之间的关系。借着你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你能够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多看到多少人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斤斤计较一些小东西，而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造成了你无法在他的面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失去了这个人，你也许占到了便宜，可是你失去的更大。如果我们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呢，吃点小亏，因为那些东西不能保留的，迟早会走的，我不能保留到永远，我吃点亏，被人笑为是笨蛋也没有关系，可是我同时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得着人的话，这种人在神的眼中绝对不是个笨蛋，这种人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天国之子，是有智慧的。马丁路德金也曾经说了这句话，他说我们一生中如果有一个人，他还没有发觉什么东西是他值得为这件事情而死的话，他就不配活着。就是你我在我们一生劳劳碌碌的一生，我们出生成长，我们求学多年，努力的工作等等等等，在我们一生中，当我们最后发现居然没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为了这个事情或者是为了这个理想而去拼命去追求，甚至为他而受苦，为他而死的话呢，你的一生是白活的。这个是很多人不愿意听的话。我们要想想，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一件东西，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我不能讲是人，一个神，能够为，我们可以为他而活，为他而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生是白活的。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多少，自从有人类历史来中，多少人今天生明天死，就像那些蝼蚁一样。你活只是度过一次，就是存在一下子，你没有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你能够为他而活，为他受苦，为他而死。你要想想，你一生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生命是不配活的生命，因为这种生命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生命。这种生命呢，不是耶稣基督说，他来要使羊得生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耶稣不是要你我在丰盛的生命中是没有理想的。一个真正有丰盛生命的人，他知道他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他抛弃。 而死的。他知道这种人才是生命才是丰盛，这种人才是丰盛。求神帮助我们，趁我们还有这个时日的时候，尤其是在2020年这个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时候，应该使我们对生命重新再一次的逼着我们重新来面对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得了病毒，明天离开这个世上，在整个过程中，我有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为这件事情而死的？如果没有，你要赶紧去找到这件事情，否则非常遗憾的，你可能是不配的活着，你人生没有什么价值。牧师不只是对你们说出这种挑战，对我自己也经常的提醒我自己，有没有东西值得我为这件事情而失去我宝贵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价值？这世界跟你的生命。可是当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失去了生命，我们在同时，耶稣要给我们那个更美好、永不衰长的生命。这种人是个聪明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来向你祈求，就是你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不要听听就算了，好像当作个参考。求神你让我们把你的话，凡是属于你的话的，属于你的吩咐的，我们都放在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能够愿意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好好的活，必要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与主一同的受苦，如果还是有必要的话，我们愿意为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能够摆上我们的生命。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上所遇到的每一个挑战，让我们能够在繁忙的时候能够找出时间，借着读你的话语来更认识你，借着能够来向你倾心吐意祷告呢，能够来更加的相信你，相信你是那位良善的神，是那位在天天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求神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家庭、夫妻关系、父母儿女、儿女跟父母、朋友、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这个团契的生活中，我们能够实现出神你对我们的教导，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能够效法你给我们很多这么美好的例子，让我们能够效法他们，能够在我们生活中不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让我们把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行出来。我们努力的往前走，我们努力的往直走，我们努力的往上走，因为我们要得着耶稣这个至宝。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身体软弱的、灵命倒退的，我们彼此来劝勉，我们彼此来代祷来祈求，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新的一年中，在一切灾难困苦当中更加的依靠神，靠主能够胜过这一切。我们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